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十六章看起。耶稣说啊，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，主人叫他来，对他说，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？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，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。那管家心里说，主人辞我，不用我再做管家，我将来做什么呢？好，这是一个应该不太难想象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管家，这个大公司的财务长，这个有钱人的财务长，总务，他浪费主人的财物。这个浪费哈，为什么是这样子？耶稣讲他浪费，浪费好像不是什么很坏的事情，浪费就是乱花钱嘛。一个管家，当然要做的是多赚钱，尤其今天如果是财务长的话，你能够把钱经营得很好，或者起码管理得很好，也许不是经营得很好，经营得很好要赚很多钱，可能是那个 R&D 的部门，就是研发部门，他能够研发出东西来赚钱。但是财务长在金钱的运用上还是很重要的，这个人他是不是运用的不妥，他是不是贪污，好像都不是这样的罪恶。罪恶是他对主人的财务是很浪费的，那也是他不是太大的错误吧。但是也许这个款子非常的多，我们在底下看到的确非常多，那主人需要的是最精明的管家，就不要他了。这个不义的管家其实是相当的精明，很聪明，他的问题是浪费，对主人的东西浪费啊。这个好像我们如果要跟前面的比方来讲的话，这个不义的管家还有点像浪子呢，很喜欢浪费资财啊，放荡和浪费，好像那个不义的管家更不像那个浪子的比喻了啊。但是有类似的地方，有最重要的类似的地方，就是他最后回到他该回到的地方，就是他自己的地方。自己的地方当然这里没有讲是主人，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的重要，他用的方法也是正确的了。那我们会继续来讲这个浪费呢，主人就把他叫来了，然后说我听到了。那显然是他在可能有一些粗略的查的时候觉得是有问题，你经管的交代明白。那我们看到也是他没有交代明白，他交代的不但是不明白，甚至是错误，甚至是改账。就是在第三节以后你看到的这个不义的管家就真是不义了，在第一节你看他只是浪费的管家，他没有好好的管钱，下面就是不诚实了啊，你不能够再做我的管家了。好了，那这个管家就在想了，这主人不要我了，我这事情已经被他知道了。那我们还是不知道说他的浪费是到什么程度，但是从底下来看呢，是既浪费又不义哈。主人辞我，不要我再做管家，那我将来做什么哈？这是整个这个比喻要讲的重点。虽然跟上面好像一个字都不一样，但跟上面也有关系。所有主耶稣所讲的，所有圣经所讲的，就是你将来要做什么。哎，我们常常会说，尤其在我们华人里面，哎呀，基督教所讲的呢是非常的离谱的啊，或者是非常的玄的，跟我们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的。好，耶稣就讲一个最有生活关系的，尤其我们华人最会未雨绸缪，你将来要做什么，你要打算清楚，那你将来要做什么啊？我们都会计划，我们晚年的时候会什么，我现在要买保险买基金为将来做准备。那你做了这么多准备，你居然不会为比那更重要的永远的将来做准备吗？你会为自己的身体做打算，你不会为你身体做永远的打算吗？这是这个比方他要讲的。好，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，管家就很聪明的开始想我将来做什么。以前他做管家是一个很精明很聪明的人，看出他很聪明，但是他浪费，他也不义，他一定注意啊，要将来有地方去，这是耶稣要讲的。你将来有没有地方去？那个耶稣讲将来有地方去啊，那我们华人不信主的听了就这还有点兴趣哦。我们要考虑一下将来，你要讲说将来买基金啊，买什么、啊，以至于你有个愉快的晚年，大家是都愿意听的。但是 如果你对只有十几二十年的晚年你都这么看重，到永远的你的将来你不看重吗？耶稣要我们看重，这是他要讲的重点。我锄地无力，讨饭怕羞，我知道将来，我知道要怎么行。而这个管家，你看，不仅是浪费，不仅是不义，而且懒惰，他没有力气锄地，他不想，他大概就是养尊处优吧。他讨饭呢，他又怕羞，他很要脸，他很要面子，所以这个管家实在是不好，浪费，不工作，而且好面子，但他聪明，他知道他要做什么。第四节，我知道怎么行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，接我到他们家里去。我们说过，这个比喻最重要就是讲你将来有没有地方去，你要想得够长远。哎，这个够现实了，这够实际了吧。不喜欢听基督教抽象的人，那你就好好听了，他在讲你将来，比建议你买什么基金买什么保险让你有晚年还要更实际的哈。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。哦，看到他主人真是非常有钱哈，而且很多人欠他很多东西，说你欠我主人多少，他说100篓油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。又问一个说欠多少，他说100担麦子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写80。好，这当然只是两个例子，我们相信一个个叫了来就是非常多的人。前面已经讲这是财主，后面讲到这个所欠的数目，这我们今天不太了解了。但是照解经家告诉我们，这100篓油呢和100担麦子呢都是极庞大的数目。也有人想到说，哦，这个不义的管家呢是在勒索他的主人，或者是像罗宾汉一样，他主人根本就是一个不义的财主，放高利贷，所以呢，这个不义的管家就黑吃黑啊，就很聪明。从经文里完全看不出这样的事情，甚至连暗示都没有。而主人的夸奖呢，也不可能，因为主人如果夸奖，耶稣也不会夸奖他这个样子。这不是在讲到主人怎么样，这是在讲这管家怎么样。那描述到这里，这管家简直是越描越黑了，没有一点是像样的。他不仅是浪费，而且他懒惰，而且他好面子，而且他改账，那就是不诚实，那就真是不义了，不诚实的。那他怎么可以改主人的账呢？那这一点我们倒知道，就从下面我们可以看到，那是主耶稣的话了，就是你，我给了你这么多恩情，我免了你这么多啊，你以后可要能够接我到你们家里吃喝快乐哦。那这里面有没有黑吃黑，我们也不知道了，因为我们不太知道当时的风俗可不可以这样。就我帮你改账哦，你要知恩图报啊，有没有说我在改账的时候我会把它记录起来，把原件记录起来，以后你不接待我的话，我把这个铺路起来，咱们两个一起坐牢，还可以吃牢饭。这我们不敢想这么多，我们想这个经文允许我们所想的，就是说我对你恩情可是够浩大了，那你以后要接我，以后我没地方去，你想想我给了你多少好处，你应该也让我有好处。当然这我们今天说，如果说黑吃黑的话，可能你去勒索根本勒索不到任何东西，但这个人一定能够勒索得到，或者不是勒索就是有好处，你一定能给我很好的去处。因为这个管家他是很聪明的人，他非常聪明，所以我们相信他这个改账的结果一定能够让这些人对他有好处。当然主人知道的时候应该是对这个管家是严严的处置了，他事实上会不会严严处置，那也不是这个故事要讲的重点。这个故事重点就是称赞他会为将来做打算。各位，我始终在说这句话，你会不会为将来做打算？所以那个主人呢，也就夸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他并不是夸这个管家不义，注意啊，不义是不应该夸的， 不管是主耶稣不应该夸，天父不应该夸，基督徒不应该夸，就算这个主人也不应该夸他的不义。因为你 A 了我的钱，我怎么会夸奖你呢？我气都气死了。我们不能夸，耶稣不能夸，因为那是不道德的事。但是这里主人夸奖不义的管家，不是夸他的不义，不是夸他的不诚实，是夸他聪明。他聪明，他聪明也不是说聪明用在他的不义事上聪明，而是聪明是用在他将来。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，就要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就他有的时候想的比光明之子还要想的更远，光明之子都不会想这么远呢、啊。这今世之子还可以想这么远，那我耶稣在这里当然，夸他聪明哈、啊，就只有主人讲的这一句话就到做事聪明就停在这里了。那他聪明的地方在哪里？是应该从第四节来了解，就是他聪明，他知道他被解聘了以后，他既不肯工作又不肯讨饭，那他要活下去只有一个办法，就用这个办法，想不出的办法居然给他想出了一个办法，能够将来到人家家里吃喝玩乐。哎，这个真聪明。要讲的聪明在这里，下面就是耶稣跟我们讲的。耶稣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就要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，他注意的是世事，所以他在世事的事上当然比光明之子，光明之子应该就是这些诚实的人要更聪明了。那这句话耶稣讲的，这绝对是耶稣讲的，那就是耶稣非常的不道德了。耶稣是在劝我们基督徒说，哎，你们都是光明之子啊，你们太诚实了，听到我讲这比喻没有？你们要开始学习像今世之子一样，要学习会勒索，要学习会改账，要学习不诚实吗？啊，不可能的啊，这个违反整个圣经的教训，也违反耶稣的教训，也违反这段的教训。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看，真的是这样子。不是说我们要效法今世之子，不是要效法今世之子那种忽略永恒的事情，忽略光明的事。我们是光明之子，我们应该行事光明，行事正直，行事善良，行事有爱，行事合神的律法，行事合神的福音，行事合神的旨意。这都没有任何我们需要讨论的地方，这是绝对是这样子的。但是他就是要讲一个很实际的事，包括在讲人的最奸恶狡诈的事情里面，也可以让我们有学习，不是要学习他奸恶狡诈，也在提醒着奸恶狡诈之辈，如果你是这么会用在这件事上用脑筋，那你就应该在一件更对你有利的事，绝对有利的事上用脑筋。你会为十年二十年的事情做打算，或者是在这里看起来恐怕是五年八年的事吧，我不知道这个他所改的账能够让人家给他吃多久的日子，但是我想也是最少有一段时间吧，但这一段时间也不会够长。但是今世之子起码想到了一件事情，使他有一段时间可以吃喝玩乐，那我也要定你的罪，耶稣也要定今世之子的罪。如果你想到是吃个十年二十年，或者十天二十天很重要的话，你怎么不会想到吃到永远那是更重要的事情呢？所以耶稣讲的真是非常的对，我们要想到的是将来怎么办，而且如果你会想到越想得远，你就越应该想到永生的那个将来了。你们这么聪明，你们比我们在世上的事聪明多了，那就聪明的彻底一点吧。第九节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。可能整个这个比喻里面这句话是最重要，而这句话也让我们最费解，最不能接受了。因为耶稣在这里简直就是把上面的画龙点睛做一个总结了。我们已经说了，这些人都很这个人是不义的。那这个人不义呢？那耶稣好像是 顺着上面讲啊，你们光明之子应该开始学一下金石之子了，因为在世上生活的时候要聪明一点啊，要怎么样？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那就是去贪污啊，去舞弊啊，去改账啊。然后在贪污舞弊改账力图他人的时候，也就力图了自己，结交朋友啊。那这耶稣这样的教训，我们简直觉得不可思议，但看起来完全是这样的教训。下面这句话就更不可思议了，接着到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门道永存的账目。各位，永存的账目当然就是永生啦。他为什么讲永存的账目，不讲永远的天国呢？不讲天国，不讲永远的家乡，不像希伯来书讲的永存的账目。我想耶稣在提醒一件事，一切都是暂时的，因为连以前的人家都是暂时的。以色列是一个游牧民族，后来才有城，后来才有家，在旷野的时候都是游牧的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是游牧的，所以他们住在帐篷里，帐篷是总是会移动的，连耶和华都住在会幕里面，也是会移动的。那我们要找一个永远可以移动的暂时的东西，那也就是说在暂时的世界里面，你可以找到永远的、永远的不变的最美好的。哎，这就好了。这当然就是也是我们华人就不肯相信的地方了。你想到说十年二十年的舒服，甚至华人可以想到说一代两代的舒服，我为我的子孙打算，那不管是贪官污吏也好，或者是正经人也好，我都希望我的子孙有产业，甚至呢替他们建立权势，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，像我们中国的历史上的这个君王一样，或者像东晋的时候门第一样，这个权力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那你再传一代一代，再传到十代十代，仍然是有限的。耶稣说你要能够到永存的帐幕。那耶稣在讲什么荒唐的话？到永存的帐幕怎么是这些朋友可以接我们去？这些酒肉朋友可以接我们去？能接我们去当然只有上帝啊。耶稣是我们的朋友，怎么会是不义钱财结交的朋友呢？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再讲。好，我们现在要碰到这个我觉得是很困难的问题，但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讲得很清楚。我觉得这观念如果这样了解就完全清楚了。我们需要在这个世上生活，结交朋友。这个朋友呢，是看起来就从上面来讲，就是我们平常在生活中接触的每一个对象，包括我们的老板、我们的部下、我们的理财专员，或者是其他的人啊，我们父母、兄弟姐妹都是，这都是我们在世上会碰到的这些，因为世上的一切都跟钱财有关系嘛。我们说了，耶稣绝对不是说让我们有酒肉朋友改账来贿赂别人，让我们生活舒适，因为这不可能。不管是世俗人，耶稣都会讲到，因为那是永存的账目。他如果说可以让你有十年二十天或者十天二十天舒服日子，那我们可以懂，那永存那是不可能的。他说钱财无用，有一天钱财无用了，他们可以接你。这个他们，我们再一次说，就是那些朋友，那些朋友可以接我们吗？那些朋友就看到钱财无用了，他们怎么可以接我们？没有人能接我们到永存的帐幕里面，只有上帝。这一点我们肯定。那么耶稣在说，这些朋友，上帝是这些朋友吗？不可能。那但是也可能。如果我们想到一件事，就是我们做每件事都好像坐在主身上的话，那就对了。我们在经商，我们在生活，我们在结婚、吃喝、嫁娶，任何一件事上，我们都把它想在坐在神的身上，那就是坐在朋友的身上了。我们都想到是依靠这位神来做事，那就对了。好，如果我们现在马上把这比喻通通忘记，就记得这句话，那你也能够接受。我就是要把这两个连起来，因为我们是在比喻里面，所以我们不能丢掉比喻。但比喻里这句话，我们能够跟其他的神、其他的话连在一起就对了。就只有神能把我们接到永存的帐幕，而且圣经上讲，只有信耶稣才能得到永生。我们信靠耶稣就能够得到永生，而且我们再可以接上去，接得更好，就是我们坐在一个最小的小子身上，就坐在主身上了。 所以我们在每一件事上是坐在主身上，我们就能到永存的帐幕。那我们怎么坐在主的身上呢？当然要有爱心善良，这是马太福音那里那个比喻所讲的。但我们坐在主身上一定是靠着主的恩典坐在主身上，所以我们坐在主身上不是说我们要贪污舞弊，这绝不可能，也不是说我们在世上不工作，圣经上也没有这样教训，而是说我们在世上吃喝嫁娶工作盖造和一切跟这世上来往的时候，我们是信主靠主，相信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，也为着主在做，为主而做每件事，信主而做每件事，这样就可以到永生帐幕。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更不是说我们要不诚实，因为底下马上就要讲到我们要再诚实了。我们在任何一件事上都要忠心，都不可以不义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事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所以这个经文里面讲的非常清楚了，我们在世上要诚实，要忠心。那你说康牧师，耶稣明明讲是借着不义的钱财，对，他底下也明明讲人要忠心，人不可以不义，人要诚实，但是他的确讲着借着不义的钱财，那怎么调和？非常好调和，又是用因信称义的道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应该诚实在世上工作，我们应当忠心在世上工作，我们不管是对钱财、对工作、对家庭，都应当如此。可是我们是因信称义，我们知道世界都在这恶者底下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够义，但是我们信靠了上帝，我们也不离家出走，我们也不离开世界，我们信靠上帝在这污浊的世界工作的时候，不管是在巴比伦的王宫、波斯的酒吧间，或者任何一个下流罪恶的地方，或者是教会里面所谓看起来好一点的地方，都一样，我们都知道整个世界在恶者手下，我们所行的没有一个是义的，但是那是神管理的世界，也是神叫我们生活的世界，所以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、工作的时候，我们是信靠神，而完全知道我们所做的，就那个所做的那些行为都是不义的，这是信靠神而承认自己的不义和不好，却仍然忠实的在工作，诚实的在工作，更诚实，但是更承认自己是不够好的，那不够好就是不义了。没有，我们人在一条上跌倒就在众条上跌倒，我们都不诚实，但是我们要尽可能的诚实，应该要尽可能诚实，更要完全相信是神来赦免，神来拯救我们。所以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就是我在世上工作的时候诚实，跟以上帝为友，以上帝为主，以上帝为救主，信靠上帝来做事，我尽量的诚实公义，我却因信称义，我信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在信心中做的，凭着信心做的，不是这些事本身能让我上天堂，这些事就算我在传道一病赶鬼也不能叫我上天堂，叫我上天堂是相信耶稣为我所做的事，我自己是不义的，这个叫做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就是凭着信心信靠耶稣，凭着信心信靠耶稣就称义了，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行为，行为通通是不义的，不够义，即便你是照着神的话去做，要忠心，要诚实，还是不够义。所以这里是最恰当的一个解释，最正确的解释就是我们都不义，但是我们应该诚实，因信称义没有叫我们不诚实，而我们的诚实叫我们更承认我们是因信称义的，是基督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到永存的帐幕里。你有那因信称义的态度，你信靠神，神把你接到永存的帐幕里，你信靠神，你不是离群所居，你仍然在罪恶的世界里工作，结交朋友，结交上帝，那么你能够到永存的帐幕。好，我这样讲不知道各位懂不懂，我再说一次，我们应该诚实勤勉的工作，但是我们应该很谦卑的承认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应该信靠耶稣，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靠着主来忠心诚实的工作，却又诚实承认说我们是实在是罪人， 这就让我们得到永生了。这样我们应该很圆满的能够了解这个经文，没有一个字我们曲解它，也没有一个字不跟其他的经文连在一起。下面我们可以说过了轻舟已过万重山了，如果能够把第九节弄清楚的话，那么下面上面都能弄清楚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主怜悯恩待，再一次求你让我们对这艰难的经文我们能够有更清楚的认识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忠心良善。主，我们实在是不能够忠心良善，我们太多的罪恶了。主，怜悯恩待我们，叫我们忠心良善，叫我们诚实工作，叫我们在一切的事上我们信靠你，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求你的宝血洁净，披上义袍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